弟兄姐妹平安啊，愿上帝的恩典啊与你们同在。每一次啊看到啊在主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到啊这个网上，我们一同来啊敬拜主啊，真的是感恩啊。每一次的主日的崇拜啊，表达了我们对上帝爱的一个回应啊。每一次的崇拜，我们似乎都在对耶稣说，耶稣我们好爱你。每一次的崇拜，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都是我们跟上帝的一次约会，都在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耶稣的比喻今天我们已经讲到了第八次啊，我想这次以后啊，我们暂时要啊换一个主题啊。虽然啊，耶稣的比喻，我的感觉很多的故事特别的严厉啊，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啊这八次啊耶稣的比喻啊，每一个比喻啊都有一个啊耐人思考的故事啊，而每一个故事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不记得我们听到了什么啊，我们讲过了什么，很容易忘记啊。但是最容易记得就是故事啊，小的时候啊，老师给我们教导了很多的知识啊，可能很快我们就忘记了。但小时候我们听到的故事啊，却让我们记忆犹新啊。比如小的时候啊，我听到这个农夫与蛇的故事，我想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啊。这个就是故事的魅力啊。盼望我们啊都可以啊能记住这一段时间啊我们讲的这些的耶稣的比喻啊，让它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好的指引啊。现在我们每一次的讲到的视频啊，都放在了教会的网站，还有这个 YouTube 上面啊，只要你能够用电脑搜寻这个 VCAC 啊，你就可以找到我们以前的讲到的所有的视频啊。如果弟兄姐妹有时间啊，我们也可以不妨再回过头来再去听一下啊这些耶稣的故事。耶稣比喻的内容啊十分的丰富啊，可能一次听我们不能够啊对这个故事所有的内容都能够了解到啊，多听几次可能会对大家有所更多的帮助啊。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你也可以分享啊这些视频给你的亲朋好友啊，让上帝的话啊可以帮助到他们啊。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耶稣的比喻是十锭银子的比喻啊，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9章。这个比喻的解释可能会受到马太福音25章的另外一个比喻的影响，就是三个仆人的比喻啊。因为这两个比喻在很多的地方看上去有很相似的地方啊。马太福音的三个仆人的比喻因为中间出现了一个他连德啊，一个重量单位，这个重量单位的这个词啊，他连德啊，英文talent 啊，所以很多对这个比喻的解释就认为这是一个关于才干的比喻啊。可能这样的一个观念也会影响到我们对今天这个比喻的解释啊。不过马太福音的这个比喻，如果我们撇开这个他连德这个词我们再来看这个比喻的上下文更为认可的一种解释是，这个比喻是在讨论关于救恩的问题并非才干的问题当然，通过一个人如何使用他的才干反过来来验证救恩的问题同样是一个很好的应用所以要了解经文所表达的意思看经文的上下文就显得尤其的重要。通过上下文能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圣经的作者所要表达出来的经文的意思 啊，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比喻，路加福音这个比喻的这个上下文啊。紧接着这一个十锭银子比喻的前面的一句经文啊，经文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这句经文我想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啊。这句经文是对前面的一个故事的总结啊，这个故事是讲到这个撒该得到救恩的故事啊。撒该是一个有钱的税吏长啊，不过因为他愿意接待耶稣，所以耶稣跟他说：“救恩今天到了你家。”啊，撒该的故事，这个之前啊，耶稣同样讲过一个有钱人的故事啊，讲到一个富足的官啊，不过这个富足的官却舍不得把自己的财产分给穷人啊，所以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啊。同样是两个有钱人，但是在救恩的获得上面啊，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啊。耶稣来的目的，他不是来区分这个穷人和富人啊，同样是两个有钱的人，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这个是比喻的前文啊，上文啊。接下来耶稣就讲了这个十锭银子的比喻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啊，耶稣还是用钱啊，用这个银子来做这个比喻的关键的元素啊。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于谈论到金钱的经文啊，有超过2000多节的经文是跟金钱有关的。为什么耶稣这么喜欢用这个钱财这个银子来讲故事啊？我们知道耶稣也不富有啊，一个出生是木匠的儿子啊，不是什么有钱人啊。不过难道是耶稣也缺钱吗？耶稣在这个圣经当中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啊，他讲到不能同时侍奉钱财啊又侍奉上帝啊。基督徒的金钱观啊跟世界的金钱观是不同的啊。我们基督徒认为金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是上帝钱财的管家啊。如同在这个十锭银子的比喻当中啊，这个主人给了十个仆人每一个人一锭银子啊，这一锭的银子都是主人交托给仆人去管理的啊。基督徒的金钱对金钱的看法是不同的啊，这样的不同啊，我想在这一次疫情当中啊，我们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能够看到啊。在这次的疫情，很多的公司企业由于这个疫情的缘故啊，他们的收入啊减少了很多啊，甚至有一些被迫要关闭。但是我们回顾来看啊，我们自己教会去年的奉献啊没有减少啊，可能弟兄姐妹的收入真的减少了，但是我们的奉献却一点也没有减少啊。教会啊，真的为有你们这样爱主的弟兄姐妹感恩啊。我们教会也没有什么啊，我想大富大贵的人啊，没有比尔盖茨啊，也没有这个马云啊，但是神的国没有缺乏啊。在路加福音的21章当中啊，讲到一个穷人的寡妇啊，投2个小钱啊，他尽了他的本分，可能还超出了他的本分。当然耶稣在这个十锭银子的比喻当中不是在处理财富的问题，而是要通过这个十锭银子的比喻来教导我们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比喻的一开始，十九章的十一节啊，交代了比喻的背景经文啊。经文说，因为耶稣将靠近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就设了这个比喻啊。当时耶稣就是在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的路上啊，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啊，大概只有20到30公里的路程啊，非常的近了啊，所以众人都很兴奋啊，他们以为耶稣一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们所盼望的神的国就会出现，耶稣就要做王了啊，他们不知道啊，在耶路撒冷将要发生的事情啊，不过耶稣知道在耶路撒冷他不是去做王的，而是要被钉十字架啊。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啊，我们记不记得啊，这个巡抚曾经问过耶稣一个问题，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啊，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但是众人的反应啊，众人却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他旁边的强盗啊。在这个比喻的下文当中啊，提到耶路撒冷的故事啊，众人根本啊就没有想让耶稣来做他的王，或者更确切的说，他们不想让耶稣这样的人啊，想用耶稣这样的方式来做他们的王。他们要的王是他们自己心目中的王。了解了这样的上下的文的背景啊，耶稣就开始这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开始说，有一个贵胄要往远方去啊，要德国回来，便叫了十个仆人来，哎，给了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到我回来。而在这里往远方去啊，意味着并不是像那个众百姓所想象的，神的国马上很快就会显现。往远方去意味着需要等待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啊，耶稣才会回来啊。那么在这样一段啊不是很短的时间之内，等候他回来的人又是如何回应的啊？这个比喻处理了啊，这个贵胄往远方去得了王权回来这一段时间，一共有三组人啊，在比喻当中有三组人不同的回应啊。我们先来看第一组人啊，第一组人的回应十分的直接啊，在经文十四节说，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第一组人的答案很清楚，他们根本就不愿意这个人回来做他们的王啊，如同要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那些人啊。不过在这里啊，这句经文啊，其实啊也不太容易明白什么是他本国的人啊恨他啊，又打发使者去啊。那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当时的这个历史的一个背景啊，帮助我们了解这一句的经文啊。比喻借助了当时一件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啊，当时以色列在罗马这个王国的统治之下啊，皇帝只有一个，就是凯撒啊。罗马皇帝啊，很多的附属国啊，这些附属国这个王是不能独立啊，只能实行啊有限的这个自治啊。啊，在耶稣的时代啊做犹太王国的国王是希律的家族啊。我们知道啊，大希律得到了凯撒的授权，成为了这个管理的人啊。但不过后来大希律死了之后，他分给了三个的儿子啊，其中犹大帝的部分呢，分给了一个儿子叫亚基老的啊。亚基老要得到这样的一个 王权他同样要去罗马啊，获得这个罗马皇帝的任命才可以做王。所以当亚基老去请求这个罗马皇帝任命的同时，这个犹太人随后就派出了50个人的使团啊，也到罗马皇帝那里，他们声称他们不喜欢亚基老来做他们的王啊。这个是这个历史的背景。有的时候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的背景，对我们了解经文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当时的人一听就知道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讲什么。不过最后罗马皇帝还是承认了这个亚基老王从他父亲大希律的所接受的产业，所以亚基老王回来以后就奖赏了他的亲信，而将那些反对他的人全部都杀掉。这一组第一组的人在这个比喻当中的结局同样也是很清楚的。在比喻的最后27节当中他说，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的面前杀了吧。第一组的人的结局很吓人这个王这个回来的王听上去好像我看上去也蛮残忍的可能残忍这个字用的不太准确借着如果后面的经文来看有一个词叫严厉这个回来的王太严厉了吧。不过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位他回来要做王无论你喜不喜欢，无论如何，最终他是要回来做王的，他也做了王所以这些受到仇敌这些的仇敌受到了王严厉的审判这对我们来讲也有很大的一个反省的意义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去羡慕这世上的还没有信主的人看到他们的生活很惬意很潇洒，什么都可以什么都不用管也不用礼拜天来敬拜上帝也不用来服侍，也不用来奉献生活过得也好像非常的滋润但是不管你承不承认他是王你承不承认他是他的主权，他就是王当他回来的时候，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每个人都要受到王的审判不是说我不信耶稣就跟耶稣没有关系不信耶稣跟耶稣也有关系每个人跟耶稣都有关系而且太有关系了，因为他是王，他总有一天会回来审判每一个人只是说可能他们现在还不明白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一起来聆听神话语的，我们都不是这一组的人不过我们也有机会遇到这第一组的人，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那我们也可以勉强的告诉他们注意我们是去告诉他们，不是论断他们我们的言语要温柔我们的邀请可以勉强，但更要体贴出我们这个爱心的这种体贴我们再来看第二组的人第二组的人，王得了国回来之后，就来问那领了一锭银子的仆人，问他们生意赚了多少这第二组人 当中出现了两个的仆人啊，第一个仆人他用一锭银子赚了十锭啊，他的投资回报率是1000%啊，这个投资的回报率太高了啊，如果现在有哪一个投资可以赚1000%啊，我想我们都愿意去做这样的投资啊。不过要注意的是，这原来一锭银子的本钱都是主人给的啊，这个仆人真的是很忠心啊，主人怎样吩咐他就怎样忠心的去做，不但忠心啊，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很谦卑啊，他回答主人的时候他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啊，他没有说主人你看我有多厉害啊，看我的投资哦，1000%，我为你赚了十锭。这个仆人啊，忠心的仆人，他清楚的知道这一锭银子是从哪里来的啊，没有主人给他的这一锭银子，他什么都做不了。忠心谦卑，所以主人回来就表扬他，良善的仆人啊，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你就有权柄管十座城不得了啊。第二个仆人也不错啊，赚了五锭的银子，500%的利润啊。虽然没有第一个仆人赚的那么多啊，但是每一个人的机会啊，每一个人的恩赐啊，上帝的托付都不同啊。主人也表扬这个仆人啊，你可以管五座城也不错，五座城啊，可能省长啊。无论是赚了十锭的银子还是五锭的银子，主人都肯定了他们的忠心。我们都是这第二组的人啊，无论我们的能力有多少，我们都尽力而为啊。无论我们的小组有五个人啊，有十个人啊，还是有50个人，还是有100个人啊，我们都在忠心的服侍。无论我们唱的诗歌有多好听啊，或者唱的不是很好听。无论我们的教导啊，这个有多少人来听啊？无论我们的团契啊，我们在网上举办的这个网络的晚会啊，有多少人来参加？我们都在忠心的操办啊。无论是你牧养10个人的教会，20个人的教会，还是60个人的教会，或者更多人的教会。我也在问我的自己啊，问我自己，我尽力了吗？我忠心了吗？我们都付出了我们的忠心啊，只要对神给我们的托付忠心的摆上，神都会纪念我们，他会给我们10座城、5座城、3座城。在哥林多前书4章1节经文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不是能力，不是聪明，是要他有忠心，忠心的顺服上帝的托付。接下来经文要处理的就是这第三组的人啊，这一组的人经文就花了很多的笔墨啊，从19章20节到26节整整7节的经文就来回应这第三组的人啊。第20节的经文啊，他说，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啊，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面。听上去好像也不是那么糟糕啊，至少他没有把主人的一锭银子给弄丢了啊，也没有把它浪费掉啊。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啊，至少啊没有亏本。不过问题是，这个主人把银子 包起来啊，他认为是一种稳妥的做法。问题是他有没有听到主人的吩咐啊？主人是怎样吩咐的？主人说你们要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而这个仆人有没有去做什么样的生意？为什么他不听主人的吩咐呢？啊，后来他给出了理由啊，他的理由是，我原是怕你啊，你是一个严厉的人，啊，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啊。这个仆人继续的解释啊，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你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你还要去收。在这个仆人的眼中，这个主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啊，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那是形容一个贪婪的商人，啊，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那是形容一个奸诈的农夫。这个仆人错误的认识产生了错误的行动，啊，这个仆人居然以为这个回来的王是一个贪婪的商人，奸诈的农夫，啊，很多的时候错误的认知，错误的认识让我们产生错误的行为。这个仆人居然说他怕这个王，啊，为什么会怕？我不知道，啊，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怕的人，啊，可能你天不怕地不怕，啊，但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啊，这个怕上帝的，啊，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啊，有的时候也会，啊，不过我想敬畏上帝和怕上帝是不同的，啊，上帝是天父，啊，为什么会怕？天父，天上的父亲，啊，自己的父亲，啊，你会怕吗？有时候我在想这个问题，父亲你会怕吗？啊，可能也会，我也怕我的父亲，不过这个怕跟这个仆人的怕是不同的。我也怕我的父亲，到现在我还是会有点怕。我记得有一次我说了一些让我妈妈伤心的话，我爸爸就说要找我谈一谈，我都有点怕。但是怕归怕，这个怕跟那个怕是不同的。我知道他爱我，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怕，但是我好想能够回去看望他。我记得在我移民之后第一次回国的时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啊，我的父母住在三楼，妈妈老远的就跑到楼下来接我，爸爸没有下来，不过我抬头看这个三楼的窗台上，这个爸爸就伸长着他的脖子，探出了他的头，正在窗口看着，正在窗口等着。我知道他在等着我下来，等着我回来。虽然爸爸没有跑下来，但是我知道他在等我，我知道父亲是爱我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怕，但是你的怕是哪一种的怕？好想可以回去看看他，因为他是你的爸爸，你知道他有多爱你。的确，当父亲发火的时候，特别是我自己犯错的时候，我还是会怕他。 但是这个怕和仆人的这个仆人的怕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怕呢？很多的时候，错误的认识产生了错误的行动。为什么我们爱主不能够爱得更深？是不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主有爱我们有多深？为什么我们爱耶稣不够？是不是因为我们对耶稣有多爱我们，我们的认识，我们的了解还不够？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这样？这个主人因为怕这个仆人因为怕他的主人，他居然不听主人的吩咐吗？经文说，主人对他说，你这个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凭你的口的意思就是凭这个主人所说的话，你既然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难道你不能够把我给你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回来的时候至少连本带利都可以拿回来吗？也是啊，存银行利息虽然不高，但是没有风险，那这有什么可以怕的？这个仆人他为什么不听主人的吩咐？他为什么不去做呢？关于这个比喻，这第三组的人，是最难处理的，很多人常常会问这个问题，这个仆人他得救了吗？的确，他和其他的十个仆人一样，他同样获得了主人的一锭银子，他和另外的仆人一样，他同样获得了主人对他的信任。这个仆人到底得救了吗？我想先不要去问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先来想一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如果连他也得救的话，那么就放心了？这样的想法其实是很危险的。我年轻的时候我现在也不老，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乒乓球的裁判，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级别比较低，级别比较低，都是做一些小孩子的比赛，后来这个级别这个升级了，级别越来越高，国家级的裁判了，那些专业的运动员，打的球真的是快得不得了，看也看不清楚，这个邓亚萍，王楠，球打得太精彩太快了。那个时候做裁判最怕的就是判断这个擦边球，看不清楚，有时候连专业的运动员他们自己都看不清楚，到底那个球那个擦边球有没有碰到这个乒乓球桌的这个边缘，那现在可以回放这个录像，经过这个再次的鉴定，碰到了，这个运动员说：“哎呀，真是幸运啊 ，lucky。”不过太危险了，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面做这样的投资，太危险了。我们最后来看这个第三族人的结局，主人夺过这一锭银子，给了那十锭的，并说了一句：“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其实凡有的本来就是主人给的，没有的 其实它本来就没有，所有的都是主人给的。这一句的经文同样出现在之前的路加福音的8:18，就已经出现了相同的一句经文。路加福音8:18经文说，没有人点灯用漆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要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下面经文说，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的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你们应当小心的听，凡听了神的命令，凡听了上帝的命令又去遵守忠心顺服的，必要受到上帝更多的祝福。这第三组的人呢，一锭银子被收了回去，给了呢原本已经有赚了10锭银子的第二组的人，以上帝为中心，忠心的顺服和以自己为中心的两种的人生的态度，忠心和不忠心，忠心的顺服和不忠心的顺服，得到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这第三组的人说，主啊，他已经有了10锭了，我只有1锭，你怎么这么残忍啊？上帝残忍吗？还是不能用残忍这个词？上帝严厉吗？其实爱我们的上帝，他的本意是要来祝福我们，他是要让我们管理10座城，管理5座城。他给我们1锭银子，为的是要祝福我们有10座城，有5座城。当然公义的上帝在慈爱当中同样带着他的审判，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在生命记的11:26-28，经文说，看哪，我今日要将祝福和诅咒的话都呈明在你们的面前，你们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上帝吩咐我们去做的，就必蒙福。当然你们不听耶和华你们神诫命，偏离今日我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不认识的别的神，就必受苦。我们是要蒙福还是要收获？上帝的本意就是要来祝福我们。有一个故事说，三个人在旅行的路途当中，他们都已经感觉很疲惫困乏，他们走过了一条小溪，这小溪当中有很多的石头，有一个声音这时候对他们说，你们每人去捡一些的石头，按照你们自己的情况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带着你们捡的石头去到远方的目的地。石头挺重的，他们也挺疲乏的，于是三人就捡了一些的石块，就匆匆的上路。等到了目的地，他们既兴奋又悲伤，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捡的石头竟然 变成了珠宝。兴奋的是他们捡的石头变成了珠宝，但是悲伤的是，如果早知道这样，为什么不卸下自己身上那些多余的没有用的东西，还多拿一些这样的石头呢？神的本意是要祝福我们，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啊，我愿上帝的祝福可以临到我们当中每一个的人，愿我们都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领受上帝更多更大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你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我祝弟兄姐妹新春新年快乐。